这么一条近路为什么不走呢？还是找走迂回的道路？这不是一个聪明人吗？啊，无量法门，是想涉猎涉猎了，无边踏足啊，我们也想去观光游览游览的，啊，可是自己没有能力，怎么能去？天天在打妄想，毕竟是不能埋怨的。所以聪明人先去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无量无边的法门，那个修学游览涉猎都不难了。无边诸佛刹土，要想去旅游观光去参学，那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啊，不是梦想，确实可以做得到。看，这就是说明那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为什么他选择这个法门，道理啊就在此地。所以三智在一心中得，换一句话说，原教实教的果报就在一心中得。原始的果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从原教的初住以上到等觉，等觉再上去妙觉，妙觉就成佛了，无上正等正觉，实实在在的在一心中的，这一句话要紧呐！这句话诸位能不能体会呀？你要真正体会了啊，你才肯真念佛，你就会老实念佛了。啊，为什么呢？只有念佛这个法门是直截了当求一心的，一心能得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一心能得无上正等正觉，一心中得吧。啊，这样才真正恍然大悟啊！为什么《华严经》上说十地菩萨十宗不离念佛？那是华严十地，不是别教啊。别教十地啊，相当华严的十住啊！啊，华严十地是原教的十地，般若智慧几乎圆满了，圆满的心情，他知道了，啊，知道是无上菩提，一心中的，所以他念佛求生净土了。这也给我们证实《无量寿经》上所讲的，有许许多多的菩萨想求这个法门呢，还求不到啊，缘不具足啊，啊，没这个缘分的， 那么那些菩萨啊，想求这个法门求不到，实在讲是不知道这一个法门的名称。他如果晓得哦，有个念佛法门，有个往生净土法门，那他就知道了嘛。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法门啊，不知道修学，一直到华严华藏世界登了地了，这才听说文殊普贤呢来介绍来推荐，这恍然大悟，立刻就接受了。那为什么呢？他智慧圆满，绝对没有疑惑，只要有人给他介绍提醒，他立刻就接受啊。为什么呢？他晓得无上法门是从一心懂得，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本身的亲身的体验啊。为什么呢？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都是一心当中证得的啊。他再也不怀疑了啊，一心三昧是成就矣。一心，广义的说，八万四千法门，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就是一门修到底，就叫一心，你就能成就。啊，为什么呢？任何一个法门，如果一心修到底呀，就符合此地一心的。啊，换一句话就是，修一心的方法不一样，他所成就的一心是没有两样的。啊，但是关键在哪里呢？他虽得一心呢，他能够证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他不知道往生，所以他不能很快的圆满菩提。啊，只要得一心就会证果啊，跟圆教发生大事之果，但是他不知道西游西方极乐世界，不知道念阿弥陀佛啊，你才晓得这个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种这个一心三昧是一心当中的第一一行啊。这是其他一行三位不能比的啊，只有真正彻底明了，才会啊把这个法门看作无上的珍宝啊，你决定了不会舍弃，决定了不会懈怠啊，自然就精进了啊，这是勇猛精进那么这是说的文殊一心三昧啊，下面这决定不能缺少的华严一心念佛。华严一心者，德云比丘是念佛法门殊云，一心三昧观其法身，以汝为镜，无尽非佛，又修念佛三昧 多月见修，为显化身，次报身，次化身，今一时而修，不离此地，一心不二心，一时不二时，故曰皆离异心也。这是引《华严经》上的一段文啊，给我们解释离异心不乱。所引用的是苏超，就是《八舍华严》的苏清凉大师的注解。那么先呢，我们要把这个经义做个简单的介绍，就是演义里面前面往啊，德云比丘是念佛法门者，在八十卷华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位善知识就叫做德云比丘。在四十华严翻作吉祥云比丘啊，诸位要知道是一个人啊，德就是有吉祥的意思啊，所以文殊菩萨呢，我们也称他做妙吉祥啊。文殊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啊，他的意思叫妙手、妙德、妙吉祥啊，有这些意思啊。文殊是音译的啊，不是意译的，是音译的。那么所以德云比丘啊，就是四十华严里面的这个吉祥云比丘。那么他是五十三参的第一个人，第一个人我们要很重视啊。为什么呢？常说先入为主啊，啊，所以这第一个人呢，往往影响是最大的啊，影响是关键的。所以那个五十三参，你要真正理解它，你注意第一个，注意最后一个啊，这一头一尾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能把这个认识，那这个他这个参学的意趣啊、旨趣，你就真正可以能够得到。那么参学不是随便都可以的，是要到自己修学有一定的基础，才可以出去参学。啊，什么基础呢？就是要得一心三昧，没有得一心三昧，不够资格出去参学。一心三昧是大定的，成佛的大定，不是普通定啊。因为原教初住菩萨就成佛了，分正佛，所以这不是普通定的。在楞严经上讲的首楞严大定，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二十五位菩萨，说明他们修行正果。二十五位菩萨所得的定呢，都叫做楞严大定。二十五个人 每一个人修行的方法都不一样，这就是说明了方法手段可以不相同，得到的结果相同啊，通通是楞严大定啊，成佛的功夫啊。那么二十五种里面，大势至菩萨就是用专门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方法啊，他是用念佛的方法修成了受楞严大定啊。所以楞严会上这二十五位菩萨通通是圆教初住菩萨啊，那里有观世音，那观世音是初住的观世音啊。华严会上也有观世音，善财童子去参访参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是第七回向位的菩萨，跟楞严经的境界不相同。法华经上也有观音菩萨，普门品那是等觉菩萨。所以你看看他在哪一部经哪一个会哪一个法会示现的程度不一样啊，不相同啊。啊，有这种条件呢就可以出去参学了。因此这是给我们修学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很好的示范。我们要想成就，一定呢要依照这个模式才能成功。华严经最后一品入法界品啊，我们用入法界品这个名称，因为此地所引的是八十华严。在这一品经里面分为两大段，本末二会。本会是文殊菩萨为主，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学生。文殊教他什么呢？教给他修学的是根本智。根本智啊，就是前面所讲的性眼清净，就学这个东西啊。换一句话说，就是修啊性心清净。就修正啊，诸位同学要知道啊，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清净心修起，你就不会错了。讲经说法，种种行门，只有一个目标，修清净心。净宗呢他又殊胜，不但清净心，清净心呢信净土法门，所以他这个功德呢就加倍的殊胜了。他不止加一倍，不知道加了多少倍啊，这个倍数是算不清的啊，无比的殊胜。心地真正清净了，那就可以修学一切法门了。啊，信心清净，诸位要知道，清净心中啊，烦恼就没有了， 有烦恼，你的心不清净。所以四弘誓愿呢，那个第二愿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断了，信心清净，这才有资格进入第二个阶段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不是修清净心，就不是学佛。这是我在今天特别提醒的。诸位同学，那么你不学佛学什么呢？不学佛就是学魔。你所学的妖魔鬼怪呀、啊！你看你这个心里头从早到晚起心动念，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妖魔鬼怪？佛是什么？菩萨是什么呢？清净心。啊，信心清净是佛菩萨，心不清净就是妖魔鬼怪。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低限度要知道一天到晚在干什么吧。这不能不知道啊。不管学哪个宗，邪迷宗教，无量法门，只要你修的是清净心，就是真佛弟子。啊，你以清净心念佛，用念佛修清净心，那就是无量寿经上讲，你是如来第一弟子，那不但是真佛弟子，你是真佛第一弟子，那不一样。这个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所以我上个星期六在录影啊，那个要解大意讲完了。讲完了还有时间啊，林居士就要我再讲一点啊，临时想一个题目，因为临时一点准备都没有啊。我以为啊经文还蛮长，大概还可以录不少次，结果一到那里一翻经文只剩了一页多一点，哎呀，我说这两次就讲完了，结果他说还是四次好，四次呢正好凑成90个袋子啊，一次15分钟嘛，就早晨广播的就用这个，好，我就讲了4次啊，就讲完。那么剩下的是还有2个小时啊，他要我讲一点法语啊，看看法语，这个事情一点准备都没有，哎，看看什么也都不太合适，这么想想的。就讲个四弘誓愿，讲了2个小时。四弘誓愿讲什么呢？就是讲华严经，那也就是讲这个入法界品。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大家学佛真的不知道学什么，不晓得从哪里修，所以我想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啊！一部40华严就是四弘誓愿的详细解说，四弘誓愿就是一部华严经的总纲领。学佛首先要发愿，发菩提心，真正觉悟的心。什么觉悟的心呢？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心是你真正觉悟的。为什么呢？凡夫绝对没有帮助别人的心， 凡夫要帮助人是有条件的，啊，不是无条件的，啊，我觉得你很好，我们两个很好，我才帮助你。我们两个不好，不但不帮助你，我还要害你，还要阻挠你，还要障碍你。这是凡夫心啊！啊，所以叫你要发大菩提心，那就真心显露，你要帮助一切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这样的心啊！这个心发了啊，就有资格学佛了。为什么呢？你不迷了，啊，不再为自己了，不再为我这个家庭。啊，前天郑居士那个郑世隐居士。啊，现在也常常在外面讲佛法。啊，前天晚上父亲两个来看我，啊，告诉我在很多地方讲演，啊，也相当辛苦。我特别提醒他，我说你今天在外面讲得不错，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他在讲演。假如我们所考量的只是我们一个台湾乃至我们一个中国，你的东西能讲得圆满吗？不够啊。我们台湾好，我们中国好，我们周边这些国家都不好，我们有太平日子过吗？所以我叫他，你的心量要扩大，眼光要放大。今天不管讲什么东西，你这个眼光要看到全世界，这最低限度了。要照佛法来讲，是尽虚空遍法界，那太大了，边际都摸不到。缩小一点，你要考虑到这个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混的、竖的。你要想到不但要帮助现代众生，下一代再下一代，你的东西讲的才有价值，才踏实。这是一个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心量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你的心才真实，才会到清净平等广大慈悲啊。这些心从哪里生的？就是从一个大心量，真正爱护一切众生啊。所以度，度是什么意思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帮助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帮助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有资格学佛，这是佛弟子。心量小不是佛弟子，心量小是魔子魔孙。啊，当年佛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跟释迦牟尼佛说，劝释迦牟尼佛入般涅槃。啊，告诉释迦牟尼佛，你讲经说法说这么多年够了，不要再讲了，可以入般涅槃了。又跟佛说了，我要破坏你的佛法。佛笑笑，我的法是正法，邪不胜正，你没有能力破坏佛法。他就说了，等到你末法时期法衰的时候，我叫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披上你的袈裟，破坏你的佛法。释迦牟尼佛一听，一句话不说，流眼泪。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想一想，我们是佛弟子，还是魔王波旬派来 灭佛法的啊，怎么样还行呢？假如我是修清净心的，
那没错，
那是佛弟子。我在这里还是搞是非，还是搞人我啊，还是生烦恼，还是妄想执着，那你就是魔王波旬派你在末法时期消灭佛法的。自己要认真反省，认真去检点的啊！所以佛法入门条件就是广大行啊，真正发愿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啊，这个是佛收弟子的条件。那么入了佛门之后，从哪里学呢？断烦恼。所以文殊这一会本会就是断烦恼。刚才我讲的修性言清净，那清净心现前呢，当然就没有烦恼了，烦恼断尽了，清净心现前，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一片，这个心是相当清净啊！这个时候就离开老师了，出去参学了，那就五舍三参。五舍三参是末会啊，末会呀，会主就是五舍三位善知识为会所，第一位参访的德云比丘。德云比丘教他什么法门呢？念佛法门，这个重要啊！啊，信心清净之后，第一个法门学的，第一个法门就先入为主。他主修的法门是什么？是念佛法门。我读华严，我过去讲华严讲了十七年。我说我在华严经上只得了两样东西啊，哪两样？第一个看出啊，文殊普贤善财通通都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是我看出来的。第二个呢，我看出来啊，整个华严经所说的原来就是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详细一讲解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部完完整整的佛法。那么我仔细再一观察呢，文殊也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在经文上虽然没有说到文殊教善财念佛，但是在我推想当中，文殊菩萨一定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为什么呢？老师是的嘛。啊，像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求学，李老师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所以一再劝我，劝我我都不太相信。啊，他教我别的我非常认真的学习，他劝我修净土法门，我在他会下实实在在讲，阳奉阴违呀。啊，假如在他会下了就老实念佛啊，我现在不得了了，这至少我也到圆初住菩萨的地位了啊，那还得了吗？那个时候不肯学啊，啊，那个时候的心啊，跟一般人的心一样，希望广学多闻啊，所有大乘经论我都要涉及，搞这一套了。啊，这个李老师苦口婆心的劝勉都没有办法完全接受。啊，李老师有一次劝我。他说
这个法门，自古以来多少祖师大德都学这个法门，即使是上当被骗了，那么多人都被骗了，我们被他骗一次有什么关系吗？都说出这样的话了，用这种方法来劝我，我听了也很感动，但是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所以我这个头脑啊非常顽固啊，不容易啊，一直到我说讲十七年华严经的时候，突然在这里看出来，哦，真的这是十地菩十地以上的菩萨通通都修这个法门，再看文殊普贤，这才恍然大悟，这才真正认清楚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啊。不过说老实话，当年李老师啊，没有像我讲的这么透彻，讲的这么清楚。他要讲的像我现在讲的这么透彻清楚啊，我接受，我会相信。啊，光劝我，劝我又没有把这个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这个我不能接受啊。啊，不过幸亏好的时候还摸出来了，是不是啊？多少啊，讲经的法师一生当中啊都没有找出来。啊，所以这个教啊，这教海啊，啊，迷宫啊，走进去之后，这一生能够走出来的人不多，啊，我是非常幸运的，走出来了，啊，摸出来了，把这个真正的这条路啊找到了，啊，所以这是学法门，啊，德云比丘第一个叫他念佛法门，这个意义就非常广大了。啊，启蒙的一个老师，文殊只帮助他到心地清净，啊，成就他的般若里头的根本智，根本智是无知啊，般若无知啊，出去参学呢是无所不知，那是成就后的智，啊，或者是第一个可以说是他在修学启蒙的老师。叫他念佛法门，以后仔细去看五十三参，念句这个每一参呢都是念得弟子，才知道善财童子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从来没有改变过，真的符合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到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那是第四愿佛道无上誓愿成，才晓得佛道无上誓愿成是这么个成法的，西方极乐世界成的，这个对于念佛法门才死心塌地了，再没有话说了啊，我才专修专弘，连华严经也不念了。为什么呢？华严经都念完了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